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自从中国政府监管当局两年多前开始对中国科技大型公司实施整顿和反垄断调查以来，中国高科技互联网平台的市值已经蒸发了 1.1 万亿美元。根据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的统计数据，中国科技大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堪比整个荷兰经济的规模。路透社报道说，在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表明监管规定可能有所调整之后，投资者认为自2020年年底开始实施的导致增长窒息的严苛监管新规现在将有所松动和缓解。中国人民银行上个礼拜五7月7号表示，绝大多数平台公司的金融业务得到整顿，而监管部门下一步将会聚焦于整个行业而不是特定的公司。中国国家发改委星期三又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赞扬腾讯、阿里巴巴和美团在技术创新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之后，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亦都将会在16号到19号访问中国。这个是近期第三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同时，布林肯亦都呼吁中国官员访问美国，确保双方持续对话，不单止对彼此，对全世界而言都很重要。克里是2021年拜登政府上任之后首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去年8月份因为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北京暂停了与美国在气候、安全和其他问题上的对话。克里上一次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会面是在今年1月份，他在今年5月曾经表示，尽管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关系紧张，但中国仍然邀请他在短期内访问，就避免全球气候危机进行会谈。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宣布，美国已经销毁了所储存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五角大楼星期二7月11号表示，美国信守了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承诺，同时也都关注中国、俄罗斯、北韩的库存化武。依据美国参议院在1997年批准接受的国际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和其他签约国必须在2023年9月30号之前销毁所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截至上星期五，美国销毁了近350万件化学弹药以及超过5万5000个化学剂樽和容器，其中所含申报化学剂超过3万公吨。美国陆军负责采购、后勤和技术的助理部长杜格拉斯·布殊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到2012年1月为止，近90%的化学武器已经被销毁。美国以安全、可靠和对环境负责的方式销毁已经申报的化学武器库存，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不单止按照自己的义务完成了化武销毁工作，而且仲为其他缔约国销毁化武库存作出贡献。我哋正喺度努力实现一个并冇化武威胁嘅世界。中国星期三7月12号称，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成为全球首枚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嘅极氧甲烷火箭。据中共官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9点钟，由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朱雀二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按计划完成飞行。报道称，这个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在新型低成本液体推进剂应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蓝箭航天总部位于北京，为中国最早从事商业发射领域的公司之一。去年12月它首枚发射的极氧甲烷运载火箭朱雀二号遥一火箭飞行试验失败，星期三的发射成功使用中国在发射以甲烷为燃料的运载火箭竞赛中领先于美国的竞争对手，包括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 贝索斯的私人航太公司蓝色起源。北韩星期三7月12日发射了一枚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远程弹道导弹。据说平壤这个举动可能与美日韩三国的政府首脑和军事指挥官会面商讨半岛局势有关。一日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再度指责美国战略侦察机侵犯他的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并且扬言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反制。该大楼较早前反驳了平壤指责美军侵犯他的领空，并表示美国军方遵守国际法。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星期三上午10点左右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这一枚远程弹道导弹。导弹在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海中，之后南韩和美国军方开会磋商对策，商讨如何强化防御措施。日本传媒引述国防官员的话讲，北韩星期三发射的导弹射程达到1000公里，射高达到6000公里，飞行时间长达74分钟，是北韩导弹飞行时间最长的一次发射。
被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称为中国代理人的李晶区状告军情五处，试图讨还清白。他的律师星期二试图迫使军情五处透露对他向议员发出警告的原因。军情五处2022年1月就李晶区发出警告，称他代表中共在英国参与了政治干涉活动。向议员散发军情五处警告的英国议院下议院议长霍伊尔说，军情五处发现李晶区代表在香港和中国的外国国民帮助向现任和有抱负的议员进行财政捐献。李晶区对此否认，目前正在伦敦一间法庭对军情五处采取法律行动，以违反他的人权为由寻求数目不详的赔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引发担忧，有专家说美国可能低调协助台湾加强应对假信息的能力。我们亦会报道新任的美军最高指挥官提名听证会，布朗上将表示将会加快向台湾供应军备，确保维持台海和平的现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候选人布朗上将认为中俄挑战国际秩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新一任美军最高将领说，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军的首要重点区域。这一名美军将领又警告，美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地缘政治和科技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亦正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就拜登总统提名他担任新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接受议员的质询。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正式确认以及是批准，现年60岁的布朗将会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将会在9月底任期届满后退休的陆军上将马克·美利。与此同时，布朗亦都成为了科林·巴威尔将军之后第二位担任这个军方要职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期为4年，虽然是美军最高将领，但是并不具备职权指挥军队，而是作为总统以及军方的最高军事顾问。布朗不单只是出身军人世家，他本人在军中服役经验亦都相当丰富。他是一名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并且驾驶过不同的飞机，空中战斗时数超过130个小时。在出任空军参谋长之前，布朗曾经在欧洲、非洲、中央以及印太等4个战斗司令部的执行过多项的任务。布朗在提供给国会的书面答询证词当中表示，美国面临着的复杂的国际情势、地缘政治及技术的重大变化，现时同时结合了中国以及俄罗斯企图挑战世界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在海外带领战斗飞行员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想法。布朗星期二在听证会的开场陈述当中还说，因此他是注意到了这个重要时刻的安全挑战，我们是需要加快步伐以保持领先地位，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在听证会上面，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聚焦在中国所构成的各方面挑战以及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在听证会上面表示，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正如国防战略所表明的这样，中国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挑战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国家。这位空军将领亦都在书面证词当中呼应了李德的讲法，并且重申美国军方已经将中国视为是美国的步调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了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是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布朗在证词当中说，时间不是在我们身边，我们最强大的资产是美国人民和创新的精神，以及是让这个国家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创新力。国防部是需要招募以及留住一些美国最优秀的人才来保卫国家，同时找到更好的方式在其他的领域和美国最优秀的人合作。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威克担心，美国现时所面临的全球安全情势是二战以来最危险的。他说，今日我们看到类似的双重威胁，主席已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现代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军事建设，在很多地方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军队。威克指出，中国发展建立军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扩张中国共产党的极权影响力到全球来破坏印太地区以及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在欧洲，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发动残暴战争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见到过的最危险，他们自我失败的侵略战争使到中国、北韩以及伊朗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亦都向布朗系提出问题，话欧洲的军事冲突情景以及印太地区有何异同，以及是美国如何从俄乌战争当中吸取教训，为任何印太地区的可能冲突做准备。布朗回答话，欧洲和印太地区在很多基本要素差异相当大，包括地理条件以及是基础建设等等。他说，欧洲的地理位置，当地有很大的陆地边界，还有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所有这些都是很接近。在印太地区，你不必然都有这些东西，当地更多的是海洋空间以及是岛屿，你有一些的机场， 所以整体而言，印太地区更具挑战性，仲有印太地区的面积比欧洲大大好多，所以距离是相当遥远。同样民主党人的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海利对此截然决绝地表示，他是担心美国在海上的军事和商业船只的数量和资源短缺，将会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海利说，他是担心美国的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政府在我们各自商船规模以及是现代化方面的投资。海利指出，自1980年代开始，美国一系列的政策的结果，导致了目前挂有美国国旗的国际商船数量只是有80艘，而其中有60艘是由海上安全计划组成的，意味着允许他们在战争期间悬挂美国国旗，而这样的船只在中国则是有高达5500艘。海利表示，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商，他们还控制着港口，处理着世界67%的海运集装箱。海利表示，如你所知，这个是影响到我们在冲突当中为自己军队提供补给的能力。海利还说，在谈到了西太平洋地区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岛屿的机动性以及后勤补给的挑战等等，在和平的时期，这个也会影响到贸易和全球的供应链，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布朗将军随后回应承诺，如果确认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将会这项的议题列为他的重点关注的项目。他说，和中国的任何冲突都会为联合后勤补给企业是带来巨大的挑战。联合部队的领导层认识到，严重的后勤障碍可能导致美国无法实现国家安全标准，他们的积极努力减轻这个风险。布朗表示，如果获得确认，他将会继续国防部的努力，确保同中国的任何冲突当中的后勤挑战是获得解决，包括执行概念的发展、准入、基地和飞行，以及是资源分配等等。在举行过确认听证会之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会择期针对这项的人事提名案进行表决，通过委员会表决之后，人事案将会送交院会，等候全体参议员投票。目前已经有多位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跨党派议员表示支持布朗出任这个的美军最高将领职务，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人事案将会在几时进行表决，但是预计布朗的人事提名案将会是顺利获得两党议员支持通过确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提名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美国空军上将卡尔斯布朗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说，为支持台湾有用足够自卫能力，美国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高级整合团队，去寻求途径加快提供台湾自卫能力，亦在通过国际军事教育、训练与安全合作等方式协助台湾建设非物质性的能力。他支持拜登政府维持长期有效的一个中国政策，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现况能够继续下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今年五月被拜登总统提名接任，即将在九月卸任的陆军上将马克美利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二就他的提名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面，会中几位议员关注美军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的作为，以及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是否能够确保美军的弹药的生产能力和储备充足。共和党籍参议员费舍尔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他的军队在2027年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但是美国要到2029年才有办法提供台湾鱼叉导弹，美国必须要加快生产弹药能力才能够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布朗在听证会上面未有在台湾议题上面有太多的陈述，不过在答复委员会的书面声论当中，曾经担任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的布朗对委员会关切的问题作出了相当完整的说明。他说，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是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他已经维持了50年跨海峡的和平、稳定和压阻。他是同意这一届的行政当局领导人对这个维持长期有效政策的承诺。他还说，他会附和以及行政当局和国防部高级领导人的声明，跨台湾海峡的压阻是真实和强大的。我们是对维持现状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致力于维持我们对台湾的长期以及有效的政策。关于问到如何评估目前跨台海峡的军力平衡，布朗答话，正如我们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所讲，中国一直在度将他们的军事能力现代化，并且投资于先进的武器系统，这个包括航空母舰、反舰导弹、潜艇、弹道导弹，亦是网络能力。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在整个地区投送军力，并且在台湾附近以及周边展开行动。台湾的军事能力虽然亦都在度增长当中，但是同中国军力比起是少得多。至于问到认不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助优先事项应该是啲咩嘢，布朗答话，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是2023年台湾加强韧性法，美国有多种的授权提供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的防御性武器和服务，被列为优先的包括通过对外军售以及是对外军事融资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武器，以及是非物质性的支持，包括能力建设、国际军事教育训练以及安全合作。国防部已经是设立一个高级整合团队，来依据我们长期政策和承诺寻求途径加快向提供能力。当被问到认不认为台湾是否在它的防卫能力上面作出适当的投资，如果不是你会建议做哪一些的改变，布朗回答说，国防部仍然是聚焦于台湾在不对称能力以及是作战概念上面的采购和整合，这个是相应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的理解，台湾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致力于改进他们自卫能力。台湾增加了防务预算，并且落实了重大的防务改革，包括采购必要的不对称能力。当有人人认为美国应该是明确地陈述，一旦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时候，美国会以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作为压阻这种武力行动的方式，在你的看法当中，这种的政策改变有何益处和风险？布朗说，在我们的一个政策之下，我们反对任何一方采取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作为，我们期望着跨海峡分歧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我们亦都致力于维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在一个中国政策亦是台湾关系法之下来负责任地管控我们的竞争。此外，针对美中应该是维持哪一种军事关系的问题，布朗将军表示，美国同世界各国维持军事关系是以降低风险和避免危机为目标。布朗表示，我们同中国的两军接触目的是要维持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当中国同人民解放军以符合国际秩序和标准的方式操作的时候，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就会降低。 有鑑於此，同中國的兩軍接觸應該是恢復，包括高層的訪問、政策的對話、職能交流，並且以強化降低風險以及避免管控危機的程序為重心。布朗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擔任空軍參謀長的非洲裔美國人，如果新的任命獲得參議院的批准，他將會成為繼已故陸軍上將鮑威爾之後第二位擔任美國最高軍職的非洲裔美國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企图影响台湾选举已经引起担忧，有专家说美国有可能低调协助台湾加强应对假信息的能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只有半年的时间，中国因素在台湾选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亦越来越引起关注。有专家说从过去的经验和今次选举的重要性可以预期，中国势必会企图影响台湾的选举结果。美国政府虽然不会高调或者公开，但是有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协助台湾加强韧性去应对中国的假信息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面临明年总统大选的重要时刻，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在一场对世界新闻媒体年会发表的演讲当中，表达了对威权势力试图侵蚀台湾民主的担忧。蔡英文表示，这种势力不断对台湾媒体环境施加影响力的企图，以及持续提高大量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错假信息攻势，同时广泛利用内外宣传影响台湾的民主、台湾公民所享有的网络媒体及社群媒体自由，正在被用来侵蚀台湾的民主。路透社上个星期援引台湾国安官员以及安全报告内容报道，说中国正在对台湾发动旨在打击台湾士气以及信心的虚假信息的活动。台湾对这种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的行为，包括在明年总统选举前非法资助亲北京候选人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对于中国是否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新成立的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桂北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以中国过去在台湾选举的时候的表现，大家应该是可以预期台湾2024年总统选举亦都会是一样的情况，甚至中国的干预还可能更加变本加厉，因为他们发现如此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桂北池表示，如果蔡英文总统的选举是一个指标，我们应该很可以预期中国会增加，甚至还会有更严厉的企图来影响这个即将到来选举的结果。很清楚的就是北京已经发现采取更咄咄逼人以及更加独断的行动符合他们的利益。桂北池表示，大家见到中国可以使用的各种工具亦是手段，无论是军事威胁、某些形式的经济胁迫，以及是对台湾内部的干预。他说，这个是对中国很重要的选举，因为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增加了，他们对台湾发展的担忧亦都增加。我亦都同样应该预期，他们会以某种的方式将他们的手指放在台湾选举的天平上面。所以，是的，我们应该预期中国增加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而不是减少他。至于美国政府是否能够协助台湾应对中国的假信息活动，桂北池表示，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影响力活动通常是秘密的，很难发现或者是指认，因此他不认为美国政府的做法会非常高调。他说，我不预期美国政府会在这一方面特别高调，话虽如此，或者是有可能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某种政府活动来协助台湾加强韧性，加强它应对假信息或者是类似活动的能力，不过我不认为这个会是美国政府的公开作为。桂北池表示，或者美台双方会有一些非正式的讨论来帮助台湾官员、政府和立法部门的建立韧性，以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的信息战和胁迫，不过他不认为大家会见到这一方面的公开作为，至少不会是来自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 在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官员已经多次表达，美国政府对台湾各政党总统候选人无偏好，亦都不会选边站。但是台湾各个阵营过去都会安排候选人访问美国和美国官员会面，以说明他们政策立场，并且寻求美方的支持。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讲，美国对这些候选人发出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呢？桂博士说，从官方级别或者公开程度来讲，美国政府不会出来表示他偏好某一国的候选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能够预期的最接近美国表达他的偏好的，即使是如此，我都认为这个是有点过度衍生，这个是很单纯的重复美国的基本政策，这个就是他不支持台湾正式独立。桂博士认为，通过这种的信号，紧接下来当然就是对候选人发出的微妙信号，说他们不应该倡议这种的结果，这个是美国政府可能以官方或者是公开方式作出的动作。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运用中国日渐增长的力量来改变现状。他说，利用军事威胁、外交压力、经济制裁以及发动虚假信息活动等胁迫工具来腐蚀台湾人民对美国支持的信心，削弱台湾民选政府，并且说服台湾人民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此作出抗拒的是危险而且最终是徒劳。报告当中表示，随着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越为渺茫，中国亦都会对台湾日益使用胁迫性的工具。美国必须要协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并且加强自身应对中国武力侵台的能力。不过北京当局表示，他从来不干涉台湾选举。针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近期在一场选举活动当中关于中共正在制造战争气氛，引导台湾人民选出他希望选上的政党的说话，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6月14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曾经表示，中国历来不加入台湾地区的选举，并且说赖清德的言论是民进党的一贯套路。朱凤莲仲表示，每逢选举，民进党就会是踩桩抹黑大陆，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企图骗取选票，台湾老百姓对此已心知肚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月11号出席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组织高峰会议，他呼吁北约注意印太安全。专家认为日本再度受到邀请是针对中国在亚洲造成的威胁，这个代表日本和北约的安全合作已经大幅提升，日本将会确保他的后续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北约的后俄乌战争安全政策一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7月11至14号出访立陶宛和比利时，除了出席北约峰会之外，他还将与欧盟领袖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岸田将利用访问欧洲的机会，提醒目前聚焦于乌克兰的北约留意中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的活动。日本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全球安全。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7月7号在记者会上面说，岸田将共享欧洲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这个共识，再次确认北约与欧盟将加强对印太事务的参与。这位岸田第二次出席北约会议，这次还有南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同行。时值东京将国防支出翻倍，以阻吓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力在日本周围海空出没。日本关系专家、台湾六州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岸田主持下的印太战略有三大支柱，就是巩固印太区域、结合欧盟、北约、拉拢南方国家。 日本继去年再度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与欧盟领袖会谈，就是针对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造成的威胁，让北约与日本认为必须要更加深化战略合作。
简单的讲，就是 NATO 与日本将在安保层面的合作会大幅升级，特别是针对日本比较弱的网络资安、 AI 以及卫星防卫等层面。
他说简单说，就是北约与日本在安保层面的合作大幅升级，特别是针对日本比较弱的网络治安、人工智能和卫星防护等层面，将寻求技术相对成熟的欧洲来到协助抵御长期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和认知战的攻击。谢文生说，岸田结束欧洲行之后将转往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中东三国访问，亦都是针对中国近期在中东扩大影响力。他说中东的产油国家正在考虑未来能源转型和强化国内基础建设，日本将会善用他们能源与基建双重优秀技术平衡中国在中东的势力扩张。反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认为，日本的国际参与程度越升越高，是反映了日本当前国家发展方针与政策的选择符合西方民主阵营的期待与利益。他说作为非北约的重要印太国家，日本将会确保他们后续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北约的后俄乌战争安全政策一致，对于区域性的霸权挑战才是拥有是共同的持续性的威慑力。
尤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北约集体防御机制，某种程度与美日安保的集体防御机制是相互的影响。
詹长威说，尤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北约集体防御机制，某种程度与美日安保的集体防御机制互相影响，而北约国家近年亦都是越趋理解，远在印太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会冲击全球的安全与经济，因此对于台海、南中国海的安危，在这次的峰会势必再将有所表态。在参加北约峰会之后，岸田预定7月13号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定期领袖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将安全保障合作升级为在海洋安保、网络攻击对策和应对半导体供应短缺等方面的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指出，立陶宛的皮秒雷射光谱仪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举足轻重，比利时在2022年底与日本针对次世代芯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尤其当中国藉由限制加者的出口企图反制美国发动的全球产业战争的时候，日本要确保全球先进产业链的重整的时候，半导体产业链的完整性与抗脆弱性与欧洲国家，尤其上述两国的紧密合作是至关重要。
日本可借此机会加大与欧洲国家在原料、半成品项目上的相互合作，强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安全，甚至强化与加拿大的能源，也就是液态天然气合作项目等等。
他说日本可能利用这次会谈涉及可藉此机会加大与欧洲国家在原料、半成品的相互合作，强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安全，甚至强化与加拿大的能源，即是液化天然气方面的合作等。北约对于日本寻求深化安全伙伴关系已经有正面响应，将于2024年在东京设立联络办事处，并且将之作为与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日本的合作中心。不过此举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严正的抗议，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北约应该继续将注意力维持在组织章程指明的北大西洋地区，而非拓展到印太地区。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说，北约与日本之间签有个别伙伴国合作计划，因此东京办事处的设立有助于增加日本对中国施压的筹码，因此日本并未理会中国的反弹，而由于东京办事处的成立的发动权在北约，中国也很难对日本施出什么有效的压力。他说中国必须有所反制，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方面表示在南太平洋岛国拥有领土的法国是真正的印太国家，另一方面又无视中国近年来在澳大利亚门口的法属 新赫里多尼亚煽动反政府感情的脱离法国独立运动，就可以观察到中国策反工作的成功。
法国国防部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的报告书就已经针对中国在法领、新克里尼亚以及日本冲绳所做的煽动反政府工作如出一辙而做出警告。
谢文生说，法国国防部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的报告书就已经针对中国在法领、新克里多尼亚和日本冲绳所做的煽动反政府工作如出一辙而作出警告。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认为，北约设立东京办事处并不代表扩张北约的地理范围，因为依照北约的公约第十条的规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北约，因此日本是没有资格加入。岸田首相亦都已经声明日本不会加入。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世界各国民主国家都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特别是对抗正在强化霸权、军力不透明的中国。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将会使到欧洲国家日后推动与日韩澳纽个别伙伴合作计划。高井俊指出，这次亦都是历史上第二次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全员参加北约峰会。日本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自然会延续五月是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当中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对欧洲强调包括台海安全等敏感议题的重要性。日本和欧盟正在协调7月13号的定期首脑磋商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欧盟方面拟定的联合声明草案，重点包括安全保障、经济以及对华关系。内容当中表明，日本以及欧盟对台海局势都抱有危机感，反对以武力是片面改变现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日英相互准入协议在4月底通过，日本新战机的制造从与美国合作改为与英国合作，继之又调整为日英二三国联合制作，最近又同意大利海军达成协议，将在日本的类航母出云号上进行意大利的 F-35 战机的起降演练，在维护台海和平方面不断地深化与欧洲的合作。
在军事上，日本也不断强化跟欧洲主要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的联合军演，特别是跟意大利之间则是急速深化。
谢文生说，在军事上，日本亦都不断强化和欧洲主要国家好像英、法、德、意的联合军演，特别是和意大利之间就是急速深化，加上原本的英国已经接近同盟国间的军事协同项目。他认为日本这几年已经成功地将台海和平放入诸多国际会议的联合声明当中，往后应该会看到日欧之间除了传统军事之外的安全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指出，日欧都将致力于确保全球经济不至于再次遭受好似俄乌战争的冲击，因此欧盟五月提出了新的印太战略，其中多数与日本近几年国家政策侧重的目标，即是日本与欧美民主国家一致。
在半导体与晶片的合作、海洋治理、数位治理、联盟关系以及安全与防卫等等，日本与欧盟皆可借由台海、南海的情势延伸相关合作的范围。
他说，在半导体与芯片的合作、海洋治理、数字治理、联盟关系和安全与防卫诸点上，日本与欧盟都可以藉由台海、南海情势延伸相关合作范围。詹长威认为，日欧将会确立在去风险化的前提下深化更加全面性的安全合作，持续扩大包括台海安全在内的威胁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约从星期二开始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北约领袖高峰会议，就在峰会召开之前，主办国立陶宛在上个礼拜公布了一份印太战略，在欧洲国家当中罕见严厉地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甚至明确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和台湾问题上划出了红线。 立陶宛强硬的立场被认为可能会成为今后北约政策走向的一个潜在的风向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约在去年峰会上发布的战略概念当中，首次将中国描述为是对北约的利益、安全以及价值观的构成挑战。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继续成为今年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立陶宛议会议员马尔德基斯表示，我们已经看到北约对中国越来越关注，而立陶宛的战略将为其他的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可以利用的立场，在北约的机制当中推动这个战略的立场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好像美国这样的成员国理解并且支持我们的印太战略。曾经去年率领该议员团访问台湾的马尔德基斯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正如立陶宛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一样，对中国问题亦都将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全球秩序项目经理沙特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在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份文件的时机非常之耐人寻味，显然这个是中国议题将会成为同其他北约成员讨论的话题之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研究员雷洛兹亦都表示，立陶宛选在峰会前夕发表印太战略并不是巧合，立陶宛一直在同美国增强他们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在立陶宛公布印太战略的同一日，英国和波兰签署了2030战略伙伴联合宣言，其中指出两国认识到，我们意识到中国所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以及其日益专断的国际主张。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一篇题目为是北约包藏的对华祸心被立陶宛提前暴露的社评当中表示，立陶宛和其他几个北约成员国在涉台方向上有所联动，而且在大变局之下，立陶宛的激进对外政策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中国议题在北约国家当中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分析人士亦都指出，目前并不清楚立陶宛的中国立场可以在几大程度上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曾经担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副主任的沙特克说，欧洲较大的国家可能会对立陶宛的立场有所保留，例如法国以及德国可能对这个新的战略尤其不满意，因为他以很多令我们感到惊讶的耐人寻味的方式去抨击中国。立陶宛在上星期的战略声明当中呼吁加强团结，欧盟在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和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当中保持声音统一非常关键，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弃分裂性的框架和倡议。沙特克表示，很明显北约峰会将会专注于对乌克兰的问题，或者这份立陶宛的战略文件可能和北约设立东京办事处的日程有所关系，但是总体而言不会改变峰会原本的议程，因为这个议程在文件发布之前就已经确定。立陶宛不单止在2021年率先退出中国倡导的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此后又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以台湾之名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成为第一个在中国邦交国境内使用台湾的名称的外交机构。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和战略地位的迅速提升，近年来很多的国家都发布了有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但相比之下，立陶宛上星期的战略声明在中国问题上的措辞罕见地强硬，从乌克兰战争到台湾、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等等，这份题目为是为了一个安全有韧性又繁荣的未来文件当中对中国进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直言不讳的抨击，中国对人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策等对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构成重大挑战。相比之下，欧盟在印太地区角色和作用的政策性文件当中表示严重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同时都避免直接提及中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洛兹表示，我们看到立陶宛在它的印太战略当中使用的语言比我们所看到的欧盟的语言是要强硬得多。在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面，这份几十页的文件还十多次提到了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强调军事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或者使用武力，或者威胁改变台湾海峡地区现状，这些都是红线。宾夕法尼亚大学沙特克表示，立陶宛是第一个发布以台湾为中心的文件的国家。立陶宛的人口僅為是200多万，面積列在世界第120之外。亞洲問題專家沙特克說，就印太戰略而言，美國、日本、南韓等很多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戰略聲明，但是對於立陶宛這樣一個人口較少的波羅的海國家來說，發表這樣的文件確實有些不同尋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立陶宛的做法是非常之獨特。随着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迅速蔓延到地缘政治领域，经济胁迫被认为是中国越来越令人生畏的外交工具。自立陶宛在2021年初宣布同意以台湾为名设立经贸代表处以来，中国同立陶宛的关系急转直下。为了避免维尔纽斯的国际示范效应，中国誓言绝不轻摇。除了外交降级之外，还采取了将立陶宛从海关系统当中移除，并且向第三国公司系施加压力等等罕见的严厉措施惩罚立陶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沙特克表示，中国对立陶宛采取了对其他国家从未采取过的措施，然而几年以来立陶宛似乎丝毫没有屈服。除了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本来亦都是只占立陶宛全部经济的 1.5% 之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雷洛兹表示，立陶宛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的重要原因是盟国在它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减少了 1.22 亿欧元，但是这个部分被对第三方市场的 1.15 亿欧元贸易增加所抵消，净损失仅为是700万欧元。此外，在立陶宛的案例当中还看到台湾、欧盟和美国都向立陶宛企业提供了支持。雷洛兹还指出，中国对立陶宛的霸凌行为不单止并未有奏效，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它加速了欧盟采取反胁迫措施的过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发现，中国的经济胁迫通常不会给予目标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份题目为是否认、转嫁、加威胁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的报告当中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惩罚的影响似乎往往是微不足道，这个部分是因为中国不想自己承担巨大的成本。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雷洛兹说，立陶宛给予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市场经济往往在面对中国的经济霸凌的时候表现出更强的韧性，比起最初想象的重要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关系紧张、台海局势升温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6号曾经视察中国东部战区机关时说，中国的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大，并且要求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又说要加快提高打赢能力。而在当日，适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开启为期4日的经济外交之旅。就这个情况，美国之音专门采访了一名澳大利亚的学者，他为我们评论有关习近平是攻占台湾是他的不生宿命，又说中国人民将会被迫流血流泪重演大跃进的惨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采访报道。
在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美国及其盟友能否在一场对抗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当中获胜》当中，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斯·巴贝奇博士指出，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的挑战，习近平似乎急于行动，他有可能发动一场闪电袭击战，例如针对台湾、南中国海、钓鱼岛或者其他的争端。 他說發動一場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重大戰爭將會帶來高風險，但是習近平可能相信中國的前景良好，採取果斷行動，將共產主義中國變成印太地區的主導力量是一種的天命。巴貝奇社說，習近平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可能需要進行這樣的戰爭，並且努力讓中國最遲在2020年代的下半葉是準備好迎接一場重大的戰爭。中國計劃的戰爭類型將會涉及遠遠是超出軍事領域，持續的時間可能要比通常所認為的是長很多。雖然據《金融時報》5號報導，習近平曾經當面警告俄羅斯總統普京不要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但是巴貝奇認為北京可能會在某些情況下受到誘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核武器，例如高空爆炸以癱瘓整個戰區的盟軍指揮和控制的系統，或者深海爆炸後產生引發大規模破壞的海嘯。該書得出結論，說如果2030年之前爆發這樣的戰爭，美國領導的聯盟將會難以取勝，並且可能遭受毀滅性的失敗。他們還未認真討論戰術方案，亦都未着手建立後備替補隊或者購買額外的裝備，大多數繼續以一種放鬆的節奏進行日常活動，好像幾乎就是沒有可能要打比賽，而且上場能力參差不齊。巴貝奇建議說，一切取決於美國和合作伙伴的領導者是否願意，以及是何時會將戰鬥力作為首要的優先事務。他說，如果盟國和合作伙伴決定迅速採取行動，仍然有能力在3至4年內是取得重大的進展。他在美國之音的專訪當中說，在這場習近平為延續個人權力和中共執政合法性而發動的戰爭當中，中國人民將會是被迫付出慘重的代價。在饑荒和流民四散的情況下，這個高度極權監控的警察國家亦都未必能夠完全掌控可能出現的政變、叛徒和流血事件。他說，起初中共可能是能夠鎮壓意見，但是隨著食物短缺、能源耗盡，甚至連基本烹飪的容器都不夠，人民被迫到農村是求生存，即使在那裡很多人都會挨餓，中國將處於半混亂狀態。關於中共政權指示在國內可能嘗試進行的極端安全措施是否會奏效，存在著一個重大的疑問，就連安全部隊的很多人亦都會受到苦難，可能會出現很多人從軍隊、政府等各個機構叛逃的情況，而且你可能會看到很多人試圖是逃離中國。巴貝奇是位於華盛頓的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非常駐資深研究員，亦都是澳大利亞坎培拉的戰略論壇的首席執行官。他曾經在澳大利亞多個政府機構任職，為國防部長擔任過特別顧問，曾經是澳大利亞國家評估辦公室的戰略分析負責人。咁記者就問巴貝奇話：美中之間爆發全面戰爭是咪不可避免嘅咧？點解咧？巴貝奇說，美中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不是不可避免，但是的確是存在非常嚴重的風險，它原因主要是習近平已經下令解放軍對台灣是採取大規模行動做好準備。他一直堅持認為中共政權上會將台灣作為中國一個省是進行統一，當然台灣人不是那麼願意是參與此事，但是習近平是堅持是這樣，他使用非常強烈的語言，決心很明確，我們所知道的內部演講等都強化這一點。習近平在很多場合向公眾和中共黨員承諾收復台灣是優先事項，並且他已經是採取重大步驟來到為此是做好準備，例如中國現在的國防開支是經濟增長率的兩倍多，今年公布的國防開支約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7.2%。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是專訪華盛頓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非常駐資深研究員巴貝奇的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咁就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係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